至少在九江失守后，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如果日军执意进攻武汉，固守是极其困难的，以致最终难以守住。困守南京之教训，时因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这就是说，保卫武汉需守备其外围要域，若外围要地尽失，则武汉即失去屏障，其本身无险可守。然而至少在九江以东，长江沿岸要域已经落入日军之手。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内。第五、九战区沿江部队需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当时中国的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因此蒋介石要求两战区在武汉会战的同时考虑到今后的作战。第五战区需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后方依托，第九战区需以九宫山、幕布山一带为后方依托，密切注意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之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武汉会战兵力使用的整体把握是，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60%为标准，其余40%被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上述战略预想基本符合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只是1938年的酷夏，当日军逼近武汉之时，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备受煎熬。就政治军事而言，武汉显然不可轻易放弃，因此蒋介石不惜损失60%的兵力防御固守。可就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而言，死守型的防御战究竟能够打多久？是否会重演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往事呢？如果真的损失兵力达一半以上，中国有没有能力迅速恢复？一旦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将如何在西南一隅撑持其政权，并保证指导战争的权威呢？中国富饶的东部和中部丢失以后，国家支撑战争的政治、经济和资源能力从何而来？更为重要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并相信，南京和武汉的相继丢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顶之灾，而是战争实现转折的另一种历史契机呢？自日军发动对武汉的攻势以来，中国军队已经苦战了2个月，官兵伤亡数字惊人，补充供给杯水车薪。国民政府有限的财政几乎全部用在了购置军火上，以至于前线的作战部队医粮短缺，伤员难以转运。长江沿岸天气酷热难挨，患病和中暑者日益剧增，特别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兵，一旦病倒就不得不撤离阵地。打仗是要靠士兵来实施的，那些在阵地上苦熬的官兵，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切实履行作战职责？ 他们是否还有足以支撑一场会战的牺牲精神。至1938年8月中旬，日军已经完成制定作战计划，扩大集结地域，修建前进机场，轰炸中国战略要地等攻取武汉的一切军事准备。日军第二军的第十、第十三师团集结于安徽泸州地区，第十一军的四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集结于江西九江地区，其中第六师团在黄梅附近，第106师团在九江以南，波田支队在九江以西，第101师团在九江东南，第九师团先头部队连同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指挥部进至九江，而海军航空兵也已进驻安庆和九江机场，海军舰只在长江中下游集结完毕，空军的三个飞行团分别抵达了泸州、安庆和南京等机场，日军攻取中国武汉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大战在即，看似准备就绪，但日军的将领们仍有焦虑之时。极度的暑热中，上一阶段的作战每每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推进困难，伤亡严重，加之患病者增多，各部队出现减员，亟待新兵补充。而从国内抵达战场的新兵与酷热潮湿中乘船长途行军，不免因极度的水土不服导致身心疲惫，情绪低落。
1938年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188号、大海令第135号和大陆旨第250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对中国武汉发动全面进攻。日军将兵分四路同时向西，以便对武汉形成围攻之势，其中间的两路将沿着长江南北两岸齐头并进。第六师团在北岸，目标是广济、田家镇要塞方向，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南岸，目标是富池口要塞方向。同时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方向，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西突击，目标是占领河南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从北面包抄武汉。而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方向，第101、106等师团向西南突击，突破德安等地，从南面沿着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广济方向的中国守军是第五战区李品仙的第四兵团。28日，李品仙各部按照作战部署发动了进攻，猝不及防的日军第六师团顿时陷入被动，前沿阵地不断失守，中国军队步步紧逼，最后日军被迫放弃速送，向黄梅撤退。29日，中国军队继续进攻，第六师团主力在黄梅地区拼死防守。30日，日军两个装甲车中队的增援部队抵达，于是第六师团第36旅团在黄广公路北侧，第11旅团在公路南侧并行向广济实施进攻。同时日军出动了大批战机，对中国军队和广济县城实施狂轰滥炸。黄梅至广济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中国军队第68军和第84军与日军在这片狭窄的地域里展开了残酷的阵地争夺战。
第68军原是山东部队，在日军释放毒气弹后，第68军官兵仍然坚守阵地不退，前沿一个营400多名官兵全部战死。
第84军是广西部队，由援助南宁、横县、桂县等地的独立团编成，军官们也是临时从军校凑起来的。军长秦连芳、 副军长徐文明，参谋长钟继军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员，而第188师师长刘任和副师长刘建长是军校步兵科的战术教官，第189师师长林亚西则是从安徽前线临时调回来的。由于是贵军，白崇禧格外要求第84军必须努力作战，在出战中给广西人争面子。贵军以作战凶狠闻名，第84军果然打得顽强。第189师在防御大杨庙山口阵地时，日军的飞机实施了密集轰炸，前沿阵地和战壕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是第189师官兵依旧利用有利的地形，充分发挥迫击炮和机枪的作用，将大量日军射杀于阵地前沿的开阔地上。日军攻击受挫，便向大杨庙山口阵地侧翼的一个小高地迂回，企图对中国守军阵地构成火力威胁。于是与拼死阻击的中国守军发生了残酷的拉锯战。最后时刻，第189师1106团团长意志崩溃，率部连夜撤离阵地，躲到了大杨庙山口后面的山沟里。可是尽管1106团的阵地战壕里已空无一人，日军竟然仍不敢突进，而是去绕攻第188师的阵地。第188师师长刘任指挥作战经验不足，但是战斗热情很高，他命令两个团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由于协同联络不佳，加上当面敌情不明，两个团遭遇日军密集火力的严重压制，尽管投入了预备队使两个团解困，但是成片的中国官兵已经遗失于日军架设的铁丝网下。在欧寿年的176师前来接防后，第188师成为预备队，但是在第176师出现危机时，第188师副师长刘建长亲自率部前去解救，结果解救部队又陷入阻击日军的重围。第84军的两个师都打得很苦，官兵们虽然作战意志顽强，但是部队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第188师被迫撤退时竟然一下子撤到了军部的后面。军长秦联芳怒不可遏，将第189师擅离阵地的1106团团长黄伯明就地枪毙，并把指挥作战不力的第188师师长刘任交给了第五战区军阀处置。在日军持续的凶猛进攻下，中国守军逐步退至二线阵地。
在广济前沿指挥作战的李品仙苦不堪言。9月3日，李品仙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他的防御正面过于宽大，预备队已使用殆尽，前线部队伤亡惨重，加上酷暑导致疾病流行，部队几乎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更令人愤怒的是，附近的友军不听命令，所有的增援都行动迟缓。
8月30日，日军第六师团牛岛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36旅团为基干的牛岛支队，金村胜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11旅团为基干的金村支队，在20余门火炮和8架飞机的助战下，分别沿着黄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向西对广济发起夹击，而第六师团其余部队则绕至广济北面实施围攻，广济全线危机。9月6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经白崇禧批准，李品仙部于22时弃守广济。日军第六师团经过8天的苦战，占领了广济，但是部队伤亡严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就地构筑工事，等待补充。
黄梅广济地区是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第一线重要阵地， 为此，中国方面先后调集了川鲁桂三省的5个军拼死防守，结果还是以广济失守告终。而这一结果致使沿长江西进武汉的最后屏障田家镇要塞被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下。
纵观广济作战，中国军队不可谓不舍命，战斗意志不可谓不坚定，重要问题依旧出在作战指导思想。尽管一再说要灵活机动地组织防御，避免固定阵地的死守，但是打起仗来仍是只会打以守阵地为主的防御战，把主力固定在阵地上与敌人拼火力耗实力。同时，分属于不同派系的各路军队极其缺乏协同配合的意识，常常是彼此近在咫尺，却照旧各打各的。为此，白崇禧专门就广济作战致电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若不改变这种战法和现状，抗战的未来堪忧。实际上，这也是对蒋介石指挥作战观念陈旧的一种委婉的提醒。白崇禧所见极为精准。抗战一年来，中国军队之所以屡屡败退，除了武器装备、作战素能的悬殊差距外，最为重要的是战争之战略战术的落后。
就在日军第六师团于长江北岸向西攻击时，在长江南岸，日军攻占瑞昌后，自8月27日时，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分别沿着长江以及瑞昌至阳新的公路向西进攻。
首先接敌的是川军王灵基的第三师集团军。第三师集团军连师鲤鱼山、新塘铺等要地，九江至南长江的南巡路正面防御出现危机。薛岳命令余济时的第74军、黄维的第18军以及关林征的第52军实施反击，初步遏制住了日军第九师团的进攻势头。9月7日，冈村宁次命令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攻取码头镇和富池口要塞，以支援长江北岸的第六师团作战。中国守军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在瑞昌至码头、瑞昌至武宁、瑞昌至阳新三条公路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至12日，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但是中国守军依旧扼守着一线阵地，日军集中兵力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再次发动猛攻。14日，波田支队主力突破中国守军防线，抵达马鞍山附近，其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与中国守军激战八昼夜，最终日军投放毒气弹后占领码头镇。接着，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继续推进，进逼富池口要塞。
富池口即马当要塞之后长江南岸的第二个要塞，要塞的东南西三面都有环形山地层层屏障，北面是水流湍急的长江，江面狭窄弯曲，与富池口要塞相对，在长江北岸便是军事重地田家镇。从地形上看，要固守富池口必须坚守三面的山地，只要山地阵地不丢，要塞便能稳如磐石。
当日军攻击到富池口时，防御要塞的中国守军不可谓不充实。从前线退下来的张震的第13军、张刚的第98军、王仲廉的第85军、关林征的第52军、李先洲的第92军以及要塞守备军霍奎章的第54军，多达6个军的中国守军由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统一指挥，面对的是日军的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利用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中国守军与日军血战多日， 特别是在瑞长以西的仙女池附近，日军第九师团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攻势受制。但是沿江西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舰炮的配合下，对富池口中国守军核心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核心阵地守军是第54军第18师。最后时刻，当日军从陆上和江上发射毒气弹后，第18师师长李方琛向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请求撤退，但是遭到严词拒绝。张发奎严令李师长再守三天，并告诉他，第二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大冶县城西南面的山上，已经沿着公路派出了督战队，无论是谁擅自撤退，就地枪毙。第十八师苦守三日，除富池口东南山头阵地依旧在守外，其他方向高地的数层防御阵地均被日军突破，整个要塞都已经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李师长再次请示兵团，言如无增援必须撤退，可是张发奎的命令是第十八师还要再守三天。23日夜，身为师长的李方琛坐一小华子渡网湖向阳新城方向逃走。师长逃遁，兵无主将，顿心慌乱。当晚第十八师残胜官兵破坏了要塞的主要设施后，拆除了网湖通向长江的浮桥，撤离要塞。24日凌晨，富池口落入日军之手。
富池口要塞的陷落，令与之相对的江北军事要地田家镇顿陷危机。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是我的纪念，我从此去。